记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23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介绍新约书卷中的约翰一书、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作者顾名思义是约翰，但是经文哪里说是约翰所写的呢？基本上在处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作者问题，我们会先处理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他们在文学上都使用了这种对比的方法，提到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真理与虚谎、爱与恨等等。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在用字上面也很相似，比方说道那个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的序言，太初有道。而我们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也看到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的确，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写作笔法非常的相似。当我们确立了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来处理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与约翰一书的关系。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作者自称他是做长老的，比方说约翰二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约翰三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我们如何能说这做长老的这个人就是使徒约翰呢？我们必须参考圣经以外的证据。在早期的教父啊，所谓早期的教父，教父意思是在信仰群体中他犹如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一样。早期的教父的认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比方说艾任纽，他的生平他是在主后100多年那个阶段做教父的，他就说约翰书信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况且在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三节也提到这位作者是第一手的见证人，而使徒约翰也是亲自跟过耶稣的，亲眼看过耶稣，亲耳听见耶稣说话。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从这些外证还有约翰书信和约翰福音的比较，我们可以推测作者很有可能就是使徒约翰。好，那么再来，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的写作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一书里头提到，好像有一些人对罪的观念有一些误解，觉得呢 随便犯罪，没有关系。或是有些人对弟兄姐妹总是冷漠以对，甚至有些人对于得救确据有错误的认知。因此，作者就写作了《约翰一书》，尤其对罪观念的误解，对弟兄姐妹冷漠以对，甚至于对得救确据有错误的认知，很有可能是受到一些假教师所传播的异端的影响。那么，约翰做出他的回应。学者们就提到，约翰书信里很有可能有比方幻影说、诺斯底主义或是克林陀主义这些异端在当时呢有萌芽的现象。什么叫幻影说？什么叫诺斯底主义？什么叫克林陀主义呢？其实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世界有一种哲学认为物质是恶的，物质是不好的，而耶稣道成肉身，这肉身是物质，耶稣怎么可以道成肉身呢？耶稣如果道成肉身，就是进到一个邪恶的物质这个躯体里面，那么他就被污染了。因此有很多人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个哲学而发展出像幻影说，哦，耶稣的身体其实不是真的物质啊，他只是看起来像人，他来到世上呢只是一个幻觉，或是更精确的一点说，这是一个显现而已，他没有真实的肉身。当然我们从四福音来看，这根本是假的嘛，但这是当时的人为了配合那个时候流行的哲学，把哲学放在圣经之上，就产生这种现象。那么什么叫做诺斯底主义呢？诺斯底主义就是同样认为物质是恶的，所以呢就发展出所谓禁欲的路线或是纵欲的路线。所谓禁欲的路线，就是因为身体是恶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肉体在吧，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对付它，要攻克己身，要虐待这个身体，要制服这个身体，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走到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另一个极端是纵欲主义，身体是恶的，所以呢这基本上身体呢不会得救的，我们只要保持我们心灵的纯净就好了，身体想干嘛就干嘛，纵欲主义不要管它。这是诺斯底主义。那么克林陀主义呢？克林陀主义他就提出一种更荒谬的说法。他说啊，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那么基督呢就是救世主。那么其实耶稣跟基督应该分开的。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基督就附身在耶稣的身上。当耶稣在十架上断气以前，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呢基督那个时候离开了耶稣这个人。所以基督根本就没有一个实际的躯体，他只不过是附在一个叫耶稣这个人的身上。那么这几种都是错误的说法，根本圣经经文没有这样说。为了配合物质是恶的这种哲学而发展出来的异端，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比方说像约翰一书好像开场白很荒谬啊，说到这个生命之道呢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哦，还加上亲手摸过。我们写信给一个人介绍另外一个人，会说诶，某某某你好，我要介绍另外一个人给你认识，这个人呢是我亲眼看过的，也亲耳听过他讲话，我还亲手摸过他。这个介绍很奇怪吧，除非是为了要破除当时的异端，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么这个是约翰一书主要在讲的信息，也是作者写作约翰一书的一个目的， 有人对罪的观念有一些误解。比方说，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刚才提到那个背景，像诺斯底主义发展出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这两条路线，就是这样子。有人说，哎呀，我与神相交，只要着重心灵的纯净就好了，身体啊，他爱干嘛就干嘛，不要管他，纵欲主义，在黑暗里行。但作者说，错，这种主张是说谎话的，是不行真理的。因此，作者就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应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刚才也提到，约翰一书也针对弟兄姐妹间那种冷漠以对，没有彼此相爱，作者也提出他的纠正。比方说二章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行，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第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好，先读到这。还有一些人是对于得救确据有错误的认知，以为反正信主之后啊就得救了，那么就有得救确据了。可是作者说没有那么容易啊，对于信主这件事情啊，需要严肃的来看待。比方说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最后一直到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他为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怎样的人可以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可以有永生呢？五章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呢？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诶，好像有一个自我的一个检视，我们是否是从神生的？对于得救确据，不要有错误的认知，不要肤浅的来看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鸟瞰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23课，我是张德仁，此刻为您讲解的是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约翰一书当中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句子，一个就是一章五节所说的神就是光，第二个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还有十六节所说的神就是爱。 这个神就是光和神就是爱的这个就是，不是说神就等于光，神就等于爱，不是这个等于的意思啊。否则我们到一个房间里头暗暗的，把灯打开亮了，你可以说哎呦神来了吗？不是，神就是光，神就是爱，这个就是表达的是神就好像是光一样，具有光的特质，光来黑暗就走开，神就是爱，神就好像那个爱一样，它具有爱的特质，神爱世人，因此我们也应该爱弟兄姐妹。那么这两个主题可以说是在约翰一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主题。那么约翰一书的分段呢，你可以分成几个段落哈。一章一到四节是一段序言，一章五节到二章十一节就是神是光这个主题。既然神是光，我们跟随神的也应该行在光中。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提到作者写这封信的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提到，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接下来十四节，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用孩子们来称呼教会的全体，然后用父老们还有少年人来表达在教会当中属灵生命不同的成熟度的信徒。保罗写给父老，在二章十三节还有二章十四节，就是属灵生命成熟的信徒。提到这些属灵生命成熟的信徒，是因为他们积年累月的认识神。二章十三节二章十四节都提到，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作者写给少年人，作者不止鼓励勉励在教会中成熟的信徒，也欣赏也勉励那些在教会里面也许是一些初信者，或是在信仰过程的起步阶段开始奋力向上的基督徒。二章十三节二章十四节作者告诉他们，刚强的原因是因为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而神的话存在心里，我们可以有这个刚强的力量，是要来胜过那恶者。二章十三节，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二章十四节，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可以刚强，可以有力量的目的是要战胜那恶者，而可以有力量，可以刚强的原因是因为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因此在分段上面，二章十二到十四节可以提到的是一个作者他写这封信的一个原因，要勉励在教会中成熟的信徒，以及还在迈向成熟之路刚刚起步的那些信徒。接下来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就提到，神的儿女应该要住在主的里面。这个住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意思是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二章二十八节到三章十节提到，神的儿女要洁净自己， 不犯罪，要行义。3:11-5:12，主题是神是爱。5:13-21就是一段结论了哈。好，刚才提到2:12-14，提到作者写信的原因呢，但其实在约翰一书里头有非常清楚的写作目的。在约翰一书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目的子句，也就是说作者写这封信约翰一书啊，有多重的目的。第一个目的，1:4，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1:4的意思就提到了，原来作者写这卷书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充满喜乐，教会应该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地方。而这喜乐如何可以达到呢？借着与圣父、圣子、圣灵还有其他信徒间的那个团契而达到。所谓的团契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带导、彼此劝勉，这个关系很重要，不要轻易的破坏这个目的。2:1也是约翰一书中的一个目的子句。2:1说啊，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不犯罪的意思啊，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之后啊，他就都不会犯罪了。这个不犯罪的意思是不要继续的活在罪恶的生活状态底下。有可能当时的一些异端者，他们对罪毫不在意，但作者对这一点是完全不能苟同的。接下来第三个约翰一书的写作目的，5:13，是一个救恩的确据性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卷书基本上是写给基督徒的哈，和约翰福音20:31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约翰福音比较是福音性的。约翰福音20:31提到，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是福音性的。好，以上是约翰一书的介绍，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介绍约翰二书还有约翰三书。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23课。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各有不同的主题。约翰二书是提到有一些被教会纪律处理过的假教师，他们在信仰群体里还在散布他们错误的教导，而作者提出警告，尤其告诉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当然很有可能这些假教师就是在传播错误的教导，要弟兄姐妹不要彼此相爱，单顾自个儿的事就可以了。那么这与圣经的信息是不符的。比方说约翰二书4:6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在这经文当中，作者就劝勉信徒要彼此相爱。当然，约翰二书很特别啊，你会看到什么太太啊，你的儿女啊，尤其约翰二书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啊，和他的儿女。和合本有小字啊，把太太或作教会。其实原文呢，就是蒙拣选的太太。那么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呢，其实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心腹，所以在这里作者用这种比喻性的说法，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太太，用这个词来代表教会，而教会中的成员就是所谓他的儿女。哦，那这部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哈。约翰二书很特别，用比喻的说法来描绘受众。再来呢，约翰二书的分段可以分作几段哈。首先一到三节是一段问安，四到十一节是主要的信息。而这信息当中呢，又可以分成两个小点，四到六节是劝勉信徒彼此相爱，七到十一节是谨防假教师。最后12到13节是一段结语。好，那么约翰三书呢，它的主题是学习接待人。这封信很像是好像像腓利门书一样的一个私人的信函。受信人在约翰三书第一节说到呢，是写给该由的，而该由呢是作者所亲爱的朋友。由于先前作者写给教会的书信可能受到一个人叫做丢特肥的嘲笑，丢特肥拒绝接待作者的朋友，而且也把愿意接待的信徒赶出教会，所以作者就写了约翰三书给该由，要求他接待一个人叫做低米丢哈。你可以看到约翰三书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接着我们看到11节12节，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所以约翰三书的分段呢，可以分成几段。第一段一到四节是一段问安，五到八节首先作者先赞美该由，九到十节就谴责丢特肥，十一到十二节是赞美低米丢，十三到十五节是一段结语。从约翰三书里头也看到基督徒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学习怎样接待人。耶稣也曾教导，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